欢迎大家参加启示录中览第十一课。今日讨论的范围呢，会首先从十一章的两个神的见证人开始，即是说重拾翻上一课有人发出的问题，关于两个见证人。所以今日的讨论分开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呢，就是回答上星期关于两个见证人的一个问题。回答了这个问题之后呢，马上会进入第十二章，进入今日主要的讨论问题，就是关于第七个号角里面的女人，她生了一个儿子，有一条龙想伤害她这个儿子和她其他的后裔，这个女人是什么意思呢？跟着呢，我们会进入第十三章，想明白那两只猛兽代表什么呢？所以这个是今天的内容来的。首先打开启示录的第十一章了。从上一星期第十课，我就表示呢，这两个见证人其实是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的。过去二十几、三十几年，我是持第一种的解释。最近这段时间呢，我改了接受第二种解释多些。第一种解释就是按住字面的解释，就是指到在末后的日子呢，神将会兴起两个对神很忠心的仆人，在末世代表神发言传福音。第一个解释呢，如果按住字面的解释呢，它写明是两个人嘛，好像就是讲两个人咯。这个都是为什么以往我相信是两个犹太裔神的仆人的原因来的。好像接续最后一棒那样，在末后的日子为神的纯正福音不惜舍命去为神发言，就惹起了敌基督的仇视，将他们杀害了，但是神将他们复活升天。第二种的解释呢，就是两个见证人好似启示录好大部分内容咁咧，都系象征符号所代表嘅咧，唔一定就系两个神嘅仆人，而系指末世所有忠心嘅神嘅仆人信徒。而呢啲忠心嘅信徒咧，唔一定系犹太裔嘅，唔一定系以色列嘅民族嘅，可能系第二啲嘅民族，佢哋为神喺末世传福音。到主耶稣降临的时候，神将这些至死忠心神的仆人复活，或者赐给他们一个复活的身体，升到半空中和主耶稣相遇。上星期是临结束的时候，有人就问，明明是讲到两个见证人，并且十一章的很多内容细节都是很具体讲到这两个人的，那明明讲到两个人，为什么可以将它象征这样解作所有忠心的信徒，所有忠心的神的仆人呢？首先这两个解释呢都有可能的。到今天为止，我仍然认为呢，这两种解释都有可能是对的。我目前看不到有些很绝对性的证据告诉我们知呢，是第一不是第二，或者是第二不是第一。我目前觉得两种的解释，两种的观点都有可能是对的。为什么今天的我倾向更加有可能是第二种的象征解释呢？主要的原因呢，就是第一，启示录有很多象征符号，尤其是启示录用到数目字的时候呢，譬如说十四万四千啊，以色列十二支族，每一个支族一万二千啊，启示录用数字的时候呢，经常都是象征性的，不是真的讲那个数目字的。第二呢，来到第十一章二这个数目字的时候呢，讲到的是两个神的仆人。从这里面的线索呢，我们知道他所指的不是任何两个神的仆人，他是引用着希伯来圣经两个典故，比如说十一章第六节呢，就是讲到这两个神的仆人是有权柄命令苍天不会落雨的。如果我们参考旧约圣经呢， 列王记上第十七章，我们就知道这个所指的是以利亚先知。同一句呢又讲到这两个人有权将水变为血的。参考出埃及记，我们知道这句说话所指的是摩西。所以启示录十一章这两个见证人呢，其实是用着两个旧约的典故，摩西和以利亚。懂旧约圣经的读者呢，很快就看到个线索，不是任何两个神的仆人，是讲着摩西和以利亚。当我们明白了这个线索之后呢，第二步呢，就是你需要知道有这么多伟大的先知，但为什么不提第二个名字，是提这两个名字呢？原因就是当犹太人想讲整本他们的圣经的时候呢，即是从创世纪一路讲到先知书，他们就会说律法和先知咯。他们要用这两句说话来总括希伯来圣经的律法和先知咯。比如我举个例子，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主耶稣就说，不要以为我来到世界上面是想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的目的不是想废掉，我来是要成全。律法和先知这句的话呢，就是指他们圣经的第一部分，就是律法书，和另外一部分就是先知书了。所以律法和先知就是主圣经，大家又会记得呢，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有一次主耶稣从他十二个门徒呢选了三个，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就上了个高山，在他们面前呢，天父就为了鼓励主耶稣呢，就令到整个外貌都改变，会发光好像太阳那样，吓到那三个门徒呢魂不守舍。他们三个就见到摩西和以利亚显现和耶稣讲话。为什么这么多先知不显现，是摩西和以利亚显现呢？犹太人就明白了，因为他想向门徒表示呢，所有旧约的圣经的预言都是讲着拿撒勒的耶稣就是神的代表了，他就是尼赛亚了，所以呢就选了有代表性的两个神的仆人摩西和以利亚出现，来去告诉人听，耶稣是所有旧约圣经预言的那一位神的代表，你们要听他的说话，跟从他，服从他。简单地来说，为什么这两个见证人很有可能是代表性的指所有忠心的神的仆人信徒呢？因为这两个见证人所指的是摩西和以利亚，而摩西和以利亚呢，在圣经的思想里面呢，是代表性的，不一定就是指摩西和以利亚，是因为有代表性的缘故呢，来到现在这段经文都很有可能是代表性的。如果你有参考启示录十一章第九节的时候呢，你会见到两个见证人死的地方呢，是在主被钉十字架的地方，即是耶路撒冷。虽然这些细节有可能是指两个犹太裔的基督徒神的仆人，他们将福音传回到以色列，只不过不等于这两个见证人就不可能是代表性的指其他非犹太裔的忠心的神的信徒。因为呢，忠心神的信徒都很有可能靠着神的灵的力量呢，将纯正的福音传到各民族，包括传回到以色列。这个就是我认为第十一章的两个见证人可能是指两个末世的以色列民族的忠心的神的仆人的原因，但是呢，目前的我更加倾向相信呢，是第二个解释，很有可能是代表性的，指任何末世的对神的福音、对神自己、对主耶稣忠心的信徒，只要他们奉献自己参与传福音的工作，离开自己的地方，去到另外的民族的地方，将纯正福音传开，包括传回以色列的话，都有可能 是屬於這兩個見證人的一部分。簡單來說，這兩個人所象徵的可能是我，可能是你，就在乎你和我是不是忠心了。我都有可能將福音傳回以色列的，我都有可能，如果我配的話，為天父榮耀的福音獻上我的性命的，兩個都有可能。在這裡我就開始跟大家分享一個的畫面，就是關於主耶穌在馬太福音24章的那段重要的說話。最近這半年，我們都有很多次重溫了馬太福音第24章的了，是關於到末世主耶穌降臨之前將會有什麼預兆發生呢？其中一個預兆呢，就是耶穌降臨之前純正的天國的福音要向天下，即是全世界去宣告，向不同的民族作證，他們接受好不接受好，相信好拒絕都好，純正的沒有扭曲的福音要給一個機會每一個民族去聽，之後呢這個世代的結局就會來到了。耶穌降臨前將會發生這件事，當然呢也都會發生一個敵基督會出現帶來真的教會真信徒一場大災難的這件事。這件事呢在啟示錄就叫做兩隻猛獸，有兩隻會害人的獸，在馬太福音24章呢就叫做那個能夠造成毀滅致使以色列這個國家會荒涼的可憎之物，當這個人物站在耶路撒冷聖地的時候，那就會引來一場以色列的大災難。但是呢他引來大災難之前呢，除了敵基督之外呢，亦都有一個叫做假先知會跟他合作，會為他宣傳。這個假先知呢就是啟示錄的第13章就說是第二隻猛獸了，所以啟示錄第13章有兩隻怪獸，第一隻所指的呢是敵基督，第二隻猛獸呢是指這個假先知來的。所以馬太福音24章是很重要的，但是在這些這樣的災難來臨之前呢，純正的福音會傳遍到世界的地極，向不同的民族作證。所以啟示錄的第11章關於兩個見證人的這段重要的啟示呢，非常有可能就是指馬太福音24章所預言的耶穌降臨前那些忠心的神的信徒、神的仆人，不顧一切將到純正福音傳遍不同的民族，包括以色列，有可能是指這個重大的預言的。有可能因為我回應福音的緣故，有可能我就是參與在這個預言裡面，因為我很快就要離開這個地方，去到另一個民族那裡傳福音了。很多年來我掛著的就是將到純正的福音傳回到以色列，我要參與一份。很有可能其他這樣的仆人呢，當這樣想、這樣參與做的時候呢，就是啟示錄第11章預言的這些仆人了。有可能包括你在內，如果你都忠心的話。那這個就是回答了上星期這個問題，其實都是重要的，因為離開第11章之前，剛才我這番說話我真的很想講出來，請大家考慮一下我提出的證據啊。以後再看啟示錄第11章的時候呢，最少有兩種的可能的解釋的。那以下呢我們就進入第12章，不過我們離開第11章之前呢，當然你會見到11章第15節第七個號角終於吹響了，天上有一個景象，就是天上面又有一場的敬拜，敬拜的天使就說呢，天父 Yahweh 和耶穌基督的國，即是天國呢，降臨到地球了。 Yahweh 天父和主耶穌當政為王了。在第17節又再重複，神和主耶穌會執掌大能當政為王了。這些景象和說話是主耶穌降臨的時間 末後發生的事情，不過提前講嘅啫。提前話俾我哋知道，天國一定會按時間降臨嘅，嚟鼓勵啟示錄嘅讀者。咁呢個第七個號角，第一個天上景象結束之後咧，就展開咗天上第二個景象，正正就係啟示錄嘅第十二章嘅內容啦。從第一節十二章嘅一節，至到第十二節呢一段，係關於呢個女人佢生咗仔。是不是一条龙想害他的仔啊？从十三节开始至十八节呢，就不是天上的景象了，落回来地下，落回来地球。因为一条龙在天上边被打败了，被缩了来地球。因为他落了地球的缘故呢，就导致到第十三章在世界上边呢出现了一个敌基督和他的假先知这两只猛兽。帶嚟真教會真信徒一場空前大災難，呢個第十三章。但因為第十二同第十三章解釋呢啲象徵符號有一定嘅難度嘅，我哋時間有限咧，我講得會比較多啲，我會將到解經嘅步驟同大家示範，大家可以留心去聽。你幾時有問題，是有啲嘅感受想講咧，你開咗麥就可以講噶啦。好，而家我哋马上就开始。第十二章从第一节至到第十二节，天上边出现咗一个景象，有一个女人怀咗胎，好快就要临盆生仔啦。但有一条龙，十二章嘅九节就话呢条龙有几个名嘅，古蛇、魔鬼、撒旦。魔鬼撒旦呢就好想揾机会等女人生出嚟嘅仔一生出嚟就攞佢嘅命，但係呢唔成功。天上发生咗场战争，天使长米迦勒打赢咗魔鬼，魔鬼同佢嘅手下呢就被从天庭赶咗落嚟地球。十三节至十八节，他见到他不能够杀害这个女人生的第一个男的 BB， 就去攻击这个女人其他的仔女，他其他的后裔。不同的人呢对于这个女人代表什么呢有不同的理解。这条龙代表什么呢就很容易的，因为第九节已经说了嘛，代表魔鬼撒旦。他生出来的第一个仔都是很容易明白的。第五节呢就说他生出来的这个男婴呢是将来的日子必定会用铁匠放牧管理万族的一个人。参考启示录第一章、第二章的经文呢，我们就知道一句是指复活的耶稣。下一节呢就说他的孩子这个男婴呢会被提升去到神的身边，坐咗喺神嘅宝座旁边嘅，呢度明显嘅咧系讲紧复活升天嘅主耶稣。所以呢个女人所生嘅第一个仔咧，系复活嘅耶稣基督，神嘅全权代表。问题系嗰个女人代表乜嘢呢？有人就认为个女人代表嘅咧系教会咯，魔鬼咧又好想反对教会啦，同教会作对啦。想毀滅教會的人啦，咁樣。除咗呢個觀點之外咧，羅馬天主教有另外一個觀點，佢哋認為咧，呢個女人代表嘅咧係耶穌嘅阿媽瑪利亞，因為係耶穌嘅阿媽，佢生出嚟嘅第一個男仔啊，就係耶穌啊嘛。咁啊，耶穌之後咧，瑪利亞又生咗第二啲嘅仔啊、女啊，咁啊係耶穌嘅細佬妹咯。天主教就认为这个女人是圣母玛利亚，所以呢他们就很尊敬圣母玛利亚，向玛利亚祈祷的。但是这个这样的理解呢是不对的，因为虽然耶稣的其中一个弟弟雅各后来成为了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他是为福音被打死了殉道的，除此之外呢，耶稣其他的弟兄妹是完全没有圣经记载呢是受到什么的迫害啊，遭到什么的患难啊，是没有的。所以 我哋揾唔到足夠嘅證據話咧，呢度嘅女人所指嘅就係耶穌嘅阿媽瑪利亞。天主教解釋咧比較牽強咗，冇證據去成立嘅。至於話係解教會呢，你諗深一層都唔啱。點解呢個女人代表教會都唔啱呢？嗱，你諗下，呢度所講緊嘅女人咧，是一个象征符号来的。它跟第十七、十八章所讲的淫妇是不相同的。在第十二章是讲一个怀了孕会生仔的女人。启示录第十七、十八章的女人是讲一个对自己丈夫不忠的一个淫妇。十二章的女人是讲一个生仔的女人。次序呢，先有这个女人，第二才有个仔的。而那个女人是指教会的呢，个次序就错了。因为是先有耶稣基督的牺牲和榜样复活升天，才有可能有教会诞生。如果说哪个生哪个呢，应该说耶稣生教会就啱，不是教会生耶稣。
发生了我估计这个古人呢，
好，阿輝就認為呢，天主教會的觀點會不會講到尾都是啱的呢？因為瑪利亞在神的眼中的地位真的都挺高啊。我就進一步回答阿輝的這個問題。這個女人呢，除了她生了第一胎是耶穌基督之外呢，也都有生了第二些仔女的。如果你看第十二章的第十七節，你就見到这个女人还有其余的后裔。所以那个线索就是要明白她的后裔是指什么呢？好彩呢，启示录就在这里马上就为我们解释了。这个女人其他的后裔呢，就是那些遵守神的诫命、坚持耶稣殉道见证的人。任何学了圣经就忠心地遵守神的吩咐，并且认识了耶稣的福音和他的榜样之后呢，坚持要跟耶稣的榜样的任何的真信徒，都是这个女人的其他的后裔来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线索，是讲的那些144,000的真正属于神真信徒。凭这一点呢，我可以肯定天主教的观点是没有根据的，是错了的。多謝你的提問補充。現在我就繼續講下去了。現在我就要分享個畫面經文了。首先我們讀緊這些象徵符號，因為啟示錄是屬於天啟文體，它是故意用很多古怪複雜的象徵符號的。當你一知道是象徵符號的時候，小心了，不要輕易的按字面的意思去理解。到底怎样理解呢？个步骤就是第一，看看经文的上文下文有没有线索呢？假如有的呢，就跟着上下文去理解。假如上下文没有线索的呢，第二，就是你需要有一本有串珠的圣经。一本可靠的串珠的圣经。看看在希伯来圣经里面关于这个象征符号，比如说这个女人，有没有旧约的典故呢？串珠会告诉你。第三，就是假如有旧约的典故呢，就详细看看个旧约的经文，看看你能不能够明白那一段的典故是什么意思。当你明白之后呢，将到个基本的意思套返入嚟启示录第十二章去进行解释。当你用圣经的可靠的串珠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旧约的典故是来自以赛亚先知书第66章第6至第14节。 在第七節呢，那裡講到有一個女人，就是她就來生小孩了，很痛，跟著呢她就生了一個男嬰。這裡沒有用女人這個字，但有用到這個女人就來臨盆呢，她的肚子很痛，同埋咧，佢又用到呢個男嬰、男孩呢兩個字，所以咧，我哋都好肯定嘅咧，呢個就係最重要嘅關於女人嘅舊約典故啦。但雖然呢度唔係用女人咧，啊奇怪就係佢反為代用咗呢個錫安呢兩個字 ，Zion 第七節錫安，第八節又再出現多次 Zion。石安第十节就转用了另一个的同义词耶路撒冷，十三节就说这个女人呢就是所有关心耶路撒冷、关心石安、为到耶路撒冷而伤心的所有关心神的事情的人呢，这个女人呢是他们的阿妈来的，是他们的母亲来的。这个女人母亲呢是会安慰这些曾经伤心 又很关心耶路撒冷的人的。同一段的圣经里面呢，第十节就说所有关心和爱耶路撒冷的人、啊、在某一天来临的时候、啊、你们将会同你的阿妈这个女人一同欢喜的，你会因为这个女人你阿妈而快乐，所有为到耶路撒冷哀悼的人，你们都要与耶路撒冷这个女人一起欢乐。好像一个 BB 出世之后呢，被妈妈抱住吃妈妈的奶，或者几咁的满足。第十一节满心喜乐，主亚维就说呢，十二节，看啊，我必使到平安达到耶路撒冷这个女人那里，好像江河一样，使到全世界的各不同国家的财宝都送到去耶路撒冷那里，好像河流一般。你们这些爱慕耶路撒冷的人呢，好像要吃奶啜奶那样，你们会被抱在耶路撒冷的怀中，好像被阿妈膝头哥上面受阿妈的安慰那样。你们要因为耶路撒冷将来的耶路撒冷得到安慰。这个典故告诉我们知道呢，启示录的女人是指着锡安或者指着耶路撒冷。锡安和耶路撒冷是两个地名来的，锡安是一个小的山岗的名字，叫锡安山。耶路撒冷呢就是以色列的首都，是他们第一个王大卫、第二个王大卫王的首都来的。耶路撒冷呢是建造在锡安山这个小山岗上面的，所以属犹太的思想的人就知道呢，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是两个同义词来的，是指着耶路撒冷。所以现在这个女人呢，被原来所代表的象征的是讲着耶路撒冷或者是锡安。但对于我们所明白启示录的又有什么帮助呢？下一步就很重要了。现在我们要知道在希伯来圣经锡安或者耶路撒冷又象征什么呢？没错，讲到象征呢，首先呢，耶路撒冷呢就是象征着一个国家的首都咯。譬如说你想称呼以色列这个国家的首都呢，你想称呼这个国家以色列呢，你可以说以色列又得，你可以说耶路撒冷都得的，因为等于说呢，你想讲话中国的时候呢，你只需要说北京那就得了，因为北京就代表中国嘛。你想讲话是英国呢 ,the UK, 你可以说英国的，但你都可以说伦敦。你听新闻的人就会明白呢，你讲的伦敦你是指英国咯。华盛顿你就讲的美国咯。台北你就讲的台湾咯。 咁樣嚇。所以耶路撒冷同埋錫安咧係一個象徵符號嚟嘅。首先佢象徵佢所代表嘅國家以色列，但係你可能唔知道嘅就係咧，耶路撒冷亦都可以象徵另外一樣嘢嘅，佢可以象徵神嘅偉大嘅計劃嘅拯救計劃。譬如話，你參考尼迦先知書 Micah 尼迦先知書嘅第四章第八至第十三節咧，你又見到錫安出現啦。今一次咧，錫安咧就稱為一個好似就嚟生仔嘅女人啊，一個臨就快分娩嘅女人，好痛嘅女人。第六節、第九節你就見到啦。第十節呢仍然講緊錫安啊。咁啊，當你追蹤住尼迦先知書呢個第二個舊約嘅典故嘅時候咧，你頭先嘅咧就係八至十三節啦。咁而家你睇下第十二節啦。原來呢度錫安嘅咧係代表緊亞非天父嘅思想，佢嘅思想同埋佢嘅計劃，佢嘅謀略。嗱，呢一點咧，好多人就唔知道啦。耶路撒冷唔單止象徵住以色列嘅首都呢、這個國家，連以色列啊都只不過係象徵住亞非神嘅計劃，佢嘅謀略。嗱，呢一點咧，大家需要明白啦。咁啊，如果再參考翻同一段尼迦書嘅第四章，但你睇第一至第十第一至第七節咧 ，Micah chapter four verses one to seven， 你就諗你就明白咧，下文所講嘅亞非嘅意念啊，佢嘅謀略係指緊咩意思咧？點解話呢個以色列啊，即係錫安耶路撒冷啊，係好似個生仔嘅女人好痛咧？是因为神的计划呢在全面的成就之前呢会首先经过很多的阻力反对的力量和困难灾难，但它必定会成功的。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呢就见到当一日神的计划成功的时候呢是一个什么景象了。到了末后的日子，亚非的殿的山，即是石安山，必耸立在萬山之上，高舉過於萬嶺。所有的民族都要留歸這山，必有多國的人前來說，來吧，我們一起去登亞非的山，即是石安山，一起去上亞非雅各神的殿，即是聖殿，即是耶路撒冷。神必定會把祂的道路指示我們，我們呢也都會遵行祂的教訓的，因為教訓呢必定会从锡安耶路撒冷那里出来的。亚非的说话，他的教训一定会来自耶路撒冷。亚非的思想啊，他的说话教训呢来自耶路撒冷，因为耶路撒冷是亚非的计划，亚非的思想教导诫命那个的发源地，是那个的中心来的。咁大家可以睇埋其他嘅呢個重要嘅預言嚇。咁第六節就話咧，亞非話到那日，呢、這個將來嘅日，亞非必定會喺錫安山上邊作王，統治全世界，通過耶穌基督，從現在直到永遠。哇！呢、這個係一個好重要嘅希伯來聖經嘅典故，因為呢個典故啊。尼迦書第四章告訴我們知道呢，這個女人不單止是象徵著耶路撒冷或者錫安山，這個典故進一步告訴我們知道，耶路撒冷、錫安山無非是象徵著亞非神的計劃，他的拯救人類，通過以色列這個民族，他拯救人類的大計劃是被這個女人或者俾耶路撒冷、錫安呢兩個名嚟代表，就為咗呢個嘅緣故咧，使徒保羅因為佢好熟悉聖經嘅緣故咧，佢喺加拉太書第四章 咁巧合呢亦都係第四章，所以當你記得尼加書第四章嘅時候呢，你都容易記得係加拉太書第四章啦。咁喺加拉太書第四章第22至到28節呢，保羅就講咗呢句說話。聖經上記著說，亞伯拉罕呢有兩個仔，一個仔係一個奴婢生嘅，另外一個仔呢係一個嘅主母，唔係做奴隸嘅女人生嘅。奴婢生夏甲生嗰個仔呢，即使係以撒瑪利呢，係按住肉體生嘅。撒拉呢，即係話亞伯拉罕嘅正室，佢嘅妻子撒拉生嗰個仔呢，即係以撒呢，先至係因為通過神嘅説話、神嘅應許而得到嘅仔嚟嘅。依兩個女人呢，保羅話都係一種嘅象徵嘅講法。依兩個女人呢，唔係真係兩個女人嚟嘅，係象徵兩個約，即是話係兩種嘅安排、兩項嘅計劃。女人係象徵住神嘅計劃，或者話係約。舊約、新約係講緊約。耶路撒冷是一個女人來的，第26節，真正的屬天的耶路撒冷是自由的，這個所謂的耶路撒冷好像一個女人一樣，才是真正信徒的母親。28節，而你們啊，各位兄弟，好像以撒一樣，都屬於這個第二個女人應許的兒女了，你是屬於這個女人的其他的後裔了。所有的真正的信徒遵行天父的诫命，又去堅守耶穌殉道見證的所有真正的信徒、忠心的信徒，都是這個女人的後裔。那我希望以上的釋經的示範呢，是能夠幫到大家去怎樣有根有據的看到啟示錄十二章的女人呢，既不是指緊耶穌的媽瑪利亞，甚至不是講緊教會，因為教會都是耶穌生出來的。這個女人的第一個男仔呢，的確是耶穌，因為耶穌復活升天。但是這個女人其他的後裔呢，是所有真的信徒。所以呢，簡單的來講呢，一句講完，這個女人是指到神的計劃。你說是錫安、耶路撒冷又得，但錫安和耶路撒冷呢，是屬舊約聖經的讀者才比較熟的象徵。另一種的象徵的言語你可以用的呢，作為新約的基督徒，你可以說呢，這個女人是象徵著天國，純正的天國。因為天國呢，是可以象徵住亞非天父的，從創世紀一路直到末世的，他這個偉大的計劃，是這個天國的計劃令到魔鬼很想破壞。來到耶穌就來要出世的時候呢，他知道是屬於天國的計劃，一個很重要的關口，他就等著想害耶穌。耶穌一洗完禮就想害耶穌，耶穌一出世又通過希律王想害耶穌，害不到耶穌。耶穌成功的拯救人類之後呢，他復活升天之後呢，他就害教會那些真的信徒。這個女人是代表著天國，或者是神的約，或者是神的計劃。講到約的時候呢，其實這個女人都不是說沒有上文下理的的線索的。比如說你看看第11章的第19節呢，你就見到約了。11章第19節就講到，在這刻鐘裡面呢，神在天上面的聖所就大開，聖所裡面可以見到神的約櫃。這裡講到約了。那其實呢，這個約呢，在啟示錄的其他地方又會再出現過的，那時間就忘記在哪裡。所以這個女人代表的約或者是天國呢， 早在第十一章第十九节已经埋下了伏笔一个线索的了。那就讲到来这里呢，我就将到第十二章的女人，她的男婴，她其他的后裔代表什么东西就解释了。更加重要就是我将到得出这个结果的经过的步骤向大家示范了，请大家留意的温习去学这个步骤。如果不是你读启示录呢，人这么说他这么说你都无可适从、啊、你怎样分辨哪种解释是没有根据呢？你怎样分辨哪种解释才是正确的呢？是通过这个很严谨的解经的步骤。今天的时间呢就剩下15分钟，比我预期的用得多一点。那就我们结束之前呢，我们怎么都希望进入第13章的了。我们用接下来的15分钟呢开始去尝试去学习去解经去释经，学习这三个步骤，看看第13章讲的这两只怪兽，这两只猛兽是代表什么呢？上文下文有没有线索呢？假如有的就看上文下文，假如冇嘅咧，就要去揾旧约嘅典故，然之后明白嗰个典故嚟去套翻入嚟启示录去用。咁以下咧，我就用15分钟左右去同大家示范下下一段嘅第13章关于呢两只猛兽嘅意思。是啦，第13章第一和第二节就说呢，海洋那里涌出了一只有7个头的猛兽，头上面呢写着了一些亵渎神的名字。龙即是第12章的魔鬼撒旦，将他自己的能力他自己的权柄都交给第一只的猛兽。这些猛兽呢全部都是属于天启文体的象征符号来的，千祈不要按着字面去理解，个脑里面呢千祈不要想一只野兽，它象征某些东西，象征什么东西呢？每一本好的串珠圣经都会将你带到去希伯来圣经但以理先知书第七章，但以理书的第七章第三节讲到有四只猛兽，每一只猛兽都象征着当时在中东的四个很强大的国家。然后第七节就说，第四只猛兽最凶猛，很可怕，很强壮，它的牙好像铁一样，被它脚踩到呢都会被它粉碎。这个第四只猛兽比先前的三隻猛獸都不相同的，因為它呢是有10隻角，請留意了，跟啟示錄13章第一節所說的有10隻角呢，現在但以理書第七章第七節是完全一樣的，10隻角的猛獸。在這10隻角當中呢又再出現另外一隻角，這隻角比先前另外3隻角是更加厉害的，最后这只角会讲一些很夸大的话的，这只所谓的角呢是会讲一些亵渎神的话的。启示录说呢，这只猛兽的头上面是写着一些亵渎神的名字的，它不怕得罪神的。但以理先知书第七章是启示录第13章最重要的典故。继续追踪第七章下文呢，但以理先知书第七章19至22节呢，第21节话呢，呢只小小嘅角系将会同神嘅圣徒争战嘅，并且打败咗神嘅圣徒，打死佢哋。22节，但系嗰一位万古常存者，即系天父啊，亚肥就会嚟到，为到属于至高者嘅圣民啊，即系神真正嘅信徒，会伸张正义主持公道。然之后圣民拥有天国的时候就会来到了， 所以虽然被打死了，天父会使他们复活之后呢，能够进天国，拥有神的国度，天国降临，进天国得救的时候到了。但以利书的第七章，但现在我们关心的第23至27节了，我为大家读出来。那一位侍立在神旁边的天使这样说：第四只的猛兽，就是世上边必有的第四个国家。它和其他的猛兽都不相同的，这个第四个猛兽，这个第四个国家，是一个很强的国家，必定会吞吃全地，践踏咬碎全地。24节，至于那十个国呢，就是十个王，就是从这个的国将要兴起的其中十个王。但在这十个王之后呢，将会兴起另外一个王，和先前那些的王呢，虽然属于同一个国家，是不相同的。这个最后的王呢，一定会制服三个另外的王。25节，这个的王呢，他讲嘢连至高者都敢得罪的，亵渎至高者，并且他会折磨神耶和华的人民，真正的信徒，甚至呢会改变节期和律法，连圣经律法他都会敢改的。属于神的圣民呢，定会交在他手中，会经历一场空前的大灾难，有一年、两年、半年，总共三年半咁长嘅时间。26节，但系神审判地球嘅时间终于嚟到啦，审判要开始啦。这个嘅人权柄会被夺去，佢必定被毁坏灭绝，直到永远。27节，嗰个时间，神嘅国度权柄同埋普天下万国嘅权柄，天父啊都会赐俾至高者的圣民，真正的信徒。天父的国是永远的国，到时候有份进天国的人呢，都会侍奉他，顺从他。但以理书七章的，首先我们讲到的有猛兽，猛兽上面有十个国，跟住呢7章23节，原来那所谓的猛兽呢，是讲紧当时中东地区一个超级大国，原来兽是指超级大国。但以理先知时候呢，当时在中东地区的超级大国呢，曾经是亚述帝国，后来希列帝国，后来又变为波斯帝国，后来从波斯帝国又变为罗马帝国，都是一些当今的地区超级大国。它的国呢，原来指紧一个大国家里面的元首，不同的领袖。最特别最后那只国呢，原来指紧这个国家里面一个很特别的元首，是会反对神，折磨真正的信徒。它会带来三年半的大灾难的。最后呢，主耶稣降临的时间呢，神会藉着耶稣毁灭这个很厉害的人，然后将到天国赐给真正属于天父的信徒，进天国和耶稣一起管理这个地球1000年。通过但以理先知书第七章呢，我们终于知道启示63章第一只兽，一方面指一个大国，或者一个政治战略联盟，但是更重要就是兽都可以代表这个国或者政治联盟里面一个领袖，传统叫做敌基督。来到今时今日呢，可能是指一个超级大国，可能是美国。当今第一大强国就是美国，排第二的呢就是中国。有可能是指政治战略的联盟，譬如说欧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ATO、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 NATO 是另一个比较大的军事战略联盟。 G7、 G7 这些的政治联盟亦都可能是獸所指的，但是獸除了代表超級大國之外，獸裏面的其中一個國是指大國或者這個聯盟裏面其中一個領袖，所以獸一方面指一個大國，但是獸都可以代表這個國或者聯盟裏面一個領袖，傳統叫做敵基督。这样的解经呢，这个启示录第十三章兽，第一只兽有两重的意思的。第一重的意思就是一个超级大国或者一个政治的大联盟。第二重的意思呢，就是讲的这个国或者这个联盟里面其中一个很特别的领袖。我今天我的说话只能够暂时就讲到这里。只能够紧紧的跟大家介绍了启示录第十三章那两只兽的基本的解释。第一只兽是敌基督和敌基督所属于的一个超级大国或者政治联盟。但是十三章的第二只兽是指跟他合作支持他的一个假先知。那讲到这句我就必须要结束了。大家就要耐性的等到第十二课，咁到时咧，我哋会再需要补充翻第十三章呢两只兽嘅含义。好，咁我哋首先咧就同大家一齐一个结束嘅祈祷。除咗翻工之外，之后大家可以留低可以问问题啊、讨论啊或者分享嘅，我哋一齐祈祷结束。学习解经、学习释经的步骤很有价值。
是啊，好多谢牧师解答。即系你讲，即系咁样讲，我就唔明咯。即系嗰个女人，譬如好清晰，即系好咁有根据咯。我觉得，即系如果唔系，就算我哋即系上次咁样讲，因为冇呢个典故去解释咧，就会觉得咁好似真系咩讲都得噶，即系咁样解，又得咁样解，咁系咪？即係點解係兩個？咁所以嗰時就會你又可以推測，咁係咪講緊非猶太裔同猶太裔？因為做乜要分兩個？點解唔講一個？咁第一咁反而好清晰，咁所以我都覺得係啊，好感恩，同埋即係當然聽到嘅時候，有興奮，亦都會有沉重，因為知道係會好艱難，但係即係又係好榮耀。咁同埋即係牧師都話啊，唔知會唔會有咁嘅，即係我哋當中會唔會有人都去？即係有機會參與喺當中，咁其實尋日啱同爹哋媽咪講開嘢，咁我都係咁啱講起話，我都唔知㗎，將來會唔會有機會去以色列咧？帶埋耳真唔知㗎喎，咁跟住佢哋出話，你哋有機會仲去第二島嘅喎，唔知㗎，唔知神會唔會裏面俾我哋帶埋去以色列㗎？我話嗰度有對夫妻真係喺嗰度生活㗎喎，咁所以都唔知睇下神係啦嘅工作。所以都好好奇，都同埋以前咧，其實我自己係唔係好，即係唔係好緊睇啟示錄啊！即係有啲人就好好奇喎，好中意睇啊嘛，我就唔係嘅，我就覺得自己都唔明咧，就覺得唉睇咗都係亂咁解，咁咧就反而會有少少即係好似 avoid 咗就算啦咁樣咯。咁但係即係我覺得今次呢個查經就係好似去有機會正視好多以前唔明白嘅地方，咁同埋其實不嬲都知道但以理書係隱藏咗好多即係關聯，但係以前又覺得聽但以理書都唔係好一定好知道點樣去 relate 咁，係啦，都好多謝牧師嘅辛勞。